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三篇法会文章有：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二、被法修心，救度众生；三、生命在修炼中升华。
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30多岁的时候就是一身的病，心脏早搏，长期便秘，腰痛，各种妇科病。当时的我看上去30多岁的人像60多岁。为治病，我学过很多种气功，也没有效果。周围认识我的人看到我这样，都觉得我很可怜。由于身体的原因，我脾气暴躁，常常爱发火。在家里，夫妻间矛盾不断。在工作单位，因为总是要请假看病，领导也看不上自己，同事之间关系也不好。那时候，我悲愤地想，我父母早逝，过早就失去亲情的温暖。长大成家后，自己的家庭又不和睦，再加上工作不顺利，自己更是一身的病，怎么治都治不好，还不如一死了之。如果不是想着自己的孩子，我可能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一、红尘梦醒，圆规大法。1998年，我41岁的时候，医生怀疑我是青光眼，建议我住院治疗。我住进医院20多天，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情况更加严重了。风一吹，眼睛里就像有沙子一样。我很怕自己将来会失明，于是想要寻找一门真正的功法来治愈自己身体和心灵上的伤痛。此时，我以前的一位同事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当时我正在练其他气功，没有接受。过了半个月之后，这位同事又来了，再次向我推荐法轮大法。他说，你不练法轮大法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相信了他。第二天，他就把我带到附近的练功点，两位同修很热情地教我练功动作，还告诉了我集体学法的地点。当时只告诉了那条街的名字，没说门牌号。之后在师父的引导下，我很顺利地就找到了学法点。到那之后，同修们都以为是其他同修带我来的，当知道我是自己找来的，他们都觉得很惊讶，感叹我与大法太有缘分了。从那开始，每天一大早我就去练功点练功，晚上集体学法。练功第一天我就不吃药了，单位医药费可以全部报销。以前我就是利用这个便利条件为亲戚朋友买药，报销医药费。通过学法和与同修交流，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在练功的同时更要注重心性的修炼与提高。我想，不是我的，我就不应该占便宜。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撕掉了还没有报销的100多块钱医药单，从此再没有报销过一分医药费。师父说，心性多高，功多高。由于我在练功的同时非常注重心性修炼，时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身体变化非常大，尤其是便秘、腰痛和其他一些顽症都好了，而且我脸上大块印斑也不见了。肤色红润，浑身轻松，比我20多岁时身体还要好。我的变化，周围的人都有目共睹。同修说我是变化最大的了。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也称赞我性格变好了，宽容大度，好相处了。家人说我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更重要的是心态平和了，能够体贴家人了，一家人也相处和睦。 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生命非常有意义，过得充实幸福，每一天对我而言都是崭新的，充满着希望。我从没有对生活这么积极和乐观过。我觉得是师父是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生命活明白了的感觉。二，意志不坚，深陷迷途。1999年7·20，中共协党动用整部国家机器，铺天盖地地对法轮功进行迫害打压。在这样严酷的形势下，每天面对新闻媒体的造假宣传，我内心明白大法是正的，是教人向善的功法。但是迫于单位的压力，自己人心泛起，教了几本大法的书。一想到此，心里就很内疚，很难受。尽管如此，我仍然坚定大法，还是要修下去的，没有一点放弃的念头。在2000年中国新年之后，我和几个同修通过交流，意识到必须要走出去正视大法。于是我们决定出去练功，就和从前一样，是迫害没有发生。我们在那个练功点练了好几天的功，都很平静，也没有人来干涉。后来的一天早上，我们刚到那儿正准备练功，就被蹲坑的警察带到派出所了，在派出所关了一天。当天晚上，我就被送到了看守所，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出到看守所时，自己还很坚定，叫干活就干活，心想以苦为乐，没有其他的想法。一个星期以后，我单位就派人来了，叫我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后来又让我的丈夫、儿子、弟弟来逼我放弃修炼，利用我还没有放下的亲情，叫儿子每天给我写一封信，让我保证不练。每次来，他们都又哭又闹，想尽各种办法让我放弃。那时我的人心又出来了，被常人的情带动。有一次做了一个大法弟子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情，写了不修炼的保证。这份保证当时交给了公安局。我从看守所回家后，单位又逼迫我写保证交给单位。我虽然提出辞职不影响单位，但还是过不去这个关，最终写了给单位的保证。我回家后，公安局的警察还经常来单位找我，叫我去转化其他同修。我知道自己做的是不对的，不符合大法的要求。因此不管怎样，我坚定一点，不能再去带坏其他的同修。凭这一点，最后警察也不再来了。后来的3年时间，一颗怕心严重地阻碍了自己返本归真的路，一再使我深陷迷途而不自知。怕心也使我渐渐脱离了同修，脱离了整体大法弟子正实法讲经真相的环境。那时除了自己看看书练练功，其他就和常人一样过常人的生活。但是内心深处我很苦很凄凉，我知道这并非是自己所追求的，我始终是在追寻着大法，追寻着真善人，追寻着生命的真谛。三，佛恩浩荡，迷途知返。2003年中旬，慈悲的师父再一次将我和同修们联系在了一起。通过同修之间的交流切磋，最重要的是看了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我深深地为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情感到羞愧，为自己所浪费的几年时间感到无比的惋惜。在这万古不遇的正法机缘中，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不但没有履行自己的誓言主持正法，反而随波逐流，甚至为迫害推波逐流。与师父的要求相比，与那些做得好的同修相比，我简直无地自容。我想同修们都能做得那么好，我也应该根据我自己的能力努力地做，努力地弥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用复写纸手抄真相资料，通过邮寄的方式记忆真相资料。一份资料我复写3份再寄出去，这样坚持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有了复印的单张真相资料小册子。我就开始邮寄这些复印好的资料。到了2006年时，我自己买了一台打印、复印、扫描一体机，就开始自己复印真相资料。印好了资料，除了邮寄，我也到各个居民点的单元楼里去发。才开始邮寄手写真相资料时， 一次我碰到了一个人，和他讲起法轮功的真相，他随手就从包里掏出一封信跟我说，有人给我寄了这封信。我接过来一看，正巧是我写的。我当时很激动，后来我就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够化解危险，同时带来福报。我记得第一次发真相资料时，爬上了单元楼，绕了一圈又下来了，一份也没发出去，心里怕得要命，就像有无数的眼睛在盯着。回到家后，又觉得自己不争气，做得那么差劲儿。后来慢慢的，先从一两份开始，逐渐的发个十多二十份，也不再害怕了。发资料过程中遇到过各种情况，有一次刚刚将真相资料贴在住户的门上，这家主人就开门了，自己的心一凉，看到身边同修依然很平静，自己也定下心来。这家主人开门将真相资料拿回去，又把门关上了。还有的时候是刚发完资料，发现背后站着个人，我很平静的，没有害怕，他走他的，我发我的，相安无事。有时候晚上我去发资料，单元楼里黑洞洞的，我也不害怕，从顶楼一直发下来。发了多个居民区后，怕心也在一次次的发真相资料中一点点的磨掉了。不管白天夜晚，我有时与同修一起，有时我独自一人。后来独自一人的时候多了，也没有了怕心。到现在为止，我发起真相资料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了，发得又快，选的地方又合适，而且心态很稳。发真相资料时感受很明显的是师父在给自己加持，浑身发热，感觉很强的能量。今年我开始发神韵晚会光碟，我知道这是师父对还不明白真相的世人宏大慈悲的又一次展现。我悟到神韵的意义不同于其他的真相资料，因此我都是面对面送给有缘人。我买菜的时候，买完了菜就问摊主，家里有没有 DVD， 有的话就送您一张神韵光盘，是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太美了，看了对您有好处，看完传给亲朋好友更是功德无量。摊主都非常高兴地接受。除了日常的买菜，只要我出门都带上几张神韵光盘，在路上能搭上话的人我就主动赠送光盘，有的人接过光盘还问要多少钱，我说不要钱，他们都非常接受，还再三感谢。有一次我去菜市场，发了只剩最后一张神韵光盘了，我送给了一个菜农时，旁边正好有两个人看到了，还念出了封面神韵晚会。我看着他们就问，你们看过没有，他们说没看过，想看。我就告诉他们，真是太遗憾了，我现在只有这最后一盘了，如果你们想要的话给我留个电话，我跟你们联系。他们说不用了，后天一早十点钟还在这儿，我们等着你，不见不散。我说好，我说话算数，绝对不会失约。当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觉得自己做得太差了，众生都如此迫切地等待着我们，等待着真相，这一念一直激励着我。可回到家以后，人心又翻出来了，想到同修曾提醒说要注意安全，最近邪党安插了很多特务便衣，越想心就越不平静，上下翻腾。直到约好的那天了，我坚定了一念，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特务，我也要用慈悲的心去给他们讲真相，感化他。于是我义无反顾地去了，在菜市场转了两圈，最后还是他们先认出我来。我们绕了两圈没看到你啊，我说我也绕了两圈，这都是缘分啊。我就将两盘神韵晚会光碟分别给了他们两人，其中一个问还有没有，再要一盘，我还有个朋友想要。我又拿出一盘送给他说，你们传着看。他们拿着神韵晚会光碟高高兴兴的就走了。我当时也很高兴，一是因为又有有缘人得救了，二是自己在这过程中心性提高了。我终于明白了，其实一切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包括世人对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念正，世人也会在这种正的场中启迪他们的善念。 若是我们有怕心，自己不稳，看周围的一切就都不对劲儿了。最近一次我去商场里买衣服，两个售货员我曾经给他们讲过真相，劝退，但他们因为怕心没表态。这次我先把神韵光碟送给他们，问他们看过没有。其中一个售货员说，我听说了，是法轮功的，太美了，太好看了。我就将神韵晚会 DVD 光盘送给他们，他们说没有 DVD 机，只有 VCD 机，看不了，叫我先拿给别人看，别摆在那里耽误了。我就又接着说，以前我跟你们两个说的那个三退，现在你们俩也听到了吧，共产党都是在造谣迫害法轮功，你们都是善良的有缘人，别跟着中共去陪葬，赶快退出，灾难来时能保命，神会保佑你们。他们俩听完一一的笑着点头，好好好。我就问他们的姓，给他们每人起个名字，帮他们做了三退。四，更进一步破除私心。这么多年来，不管发了多少真相资料、光碟，我都是依靠同修给我提供，从来没有主动自己做过一份真相资料。到今年了，神韵晚会光盘的大量需求，也使我不忍心再麻烦同修，这也让我看到了自己长期以来隐藏很深的私心。总是依靠同修，等靠要，没有为同修着想过，忽视了我们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也能够自己刻录光碟，将会给同修减轻多少负担。有这一念，在师父的安排下，同修帮我买了打印机、刻录机、电脑，空的光盘给我买了几百盘，连光碟的碟套都给我买好了，我什么都不用再操心了。当时我真的太激动了，一切都是师父慈悲的安排，自己是多么幸运，身边有这么好的同修，看到我有一念想要更进一步，就为我做足了一切准备。设备买来之后，同修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刻录和打印光盘封面。以前我觉得做资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现在切切实实地做下来，才觉得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难的，就是最容易的几个操作，都不需要动多少脑筋。这么多年就是心性不够，被执着障碍着，迟迟迈不出这一步，才一直拖到现在。我家里也上明慧网，但是在上网方面我还依赖家人，自己没有主动的去上。尤其前段时间封网厉害，上不去了，自己又陷入到等的状态中了。没想到用大法弟子的正念神通来突破网络封锁，而是承认了邪恶的封网。一直到写这篇交流稿的此刻，我才意识到自己该突破人的观念束缚了，用神念来对待修炼中的每一件事。现在我刻录打印光盘已经没有问题了，以后还要逐渐的学会打印真相资料、明慧周刊。从今天开始，每天都要自己上明慧网，不再依赖同修与家人。我想，我不能再忽视了自己身为大法弟子的作用。多一个大法弟子上明慧网，真的是多了很大的力量，加持了整体的正念之长。写到这里，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想，这正如傍晚夕阳下落，人们都在感叹一天即将结束，为没有做好的事情而遗憾后悔时，却往往忽略了天边那一片最绚烂的晚霞。即使在生命就要结束的时刻，他们依然不失去绽放自己光辉的信念。而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曾一度为自己没有做好的那一切悔恨不已，却没有想到慈悲伟大的师父从来不曾放弃过我，从来都在我身边呵护点化着我。不管我曾走得多么远，迷得多么深，师父的宏大慈悲都将我从迷途中领回正路。我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唯有牢记师父的教诲，坚定正念，越最后越精进，越最后越像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同修们。
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背法修心，救度众生。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3月16日得法开始修炼的。此前在我刚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人能修成高级生命，以前苦于没有法指导，修炼上走了许多弯路。喜得大法之后，转法轮里的高深法理，使我一下子明白了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心情无比激动，才知道自己等待的追寻的就是这部大法，充分意识到大法无比珍贵，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做到真正得法。于是我从同年的6月份开始背转法轮，那时我是辅导员，家里是学法点，每天有20几个人学法练功，我们一家3口人，孩子还在上学，就靠我开出租车挣钱来维持生活。每天早晨练完功就出车，晚上5点多收车，和同修学法练功，到将近晚10点结束，所以时间很紧张，能用来背法的时间很少，只能利用出车或停车等人的时候背法，载人行车时复习以前背下来的，有时一天只能背几句，有时几天背一段。为了节省时间，只能利用出车前复习以前背下来的法，有时背着背着就睡着了，到第二天醒来时脑子里还在背法。尽管背法很艰辛，但却充满了无限乐趣。过程中师尊把高深的法理和无比玄奥的内涵点给我时，身体产生震动，精神为之震撼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更增强了我背法的决心。那是96年的深秋，天下着雨，我开车走在乡间的路上，大法的内涵再一次展现出来，我激动不已。就这样到1999年720，我背法背到转法轮第9讲清净心这部分，这期间我背了一遍法轮佛法大圆满法。720以后背法就更加艰难了，背法虽然艰难，但是对我个人修炼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讲真相救度世人起到了无比巨大的作用。我是2001年8月份开始正式面对面讲真相的，那时我开横力车拉人，拉了人虽然没见过面，有很多人却似曾相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坐在车里的人是否是我的有缘人呢？他们来坐我的车，不就是要听我讲真相得救吗？我暗下决心，我不但要背法修心，圆满随师还，还要让坐在车上的有缘人都能明白真相得救。那时邪恶迫害大法还很猖獗，720以来，邪党的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造谣污蔑法轮功，如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傅义斌杀人等等。特别是这些年来，中共邪党毒害百姓，使有的人不听真相。当我一提到法轮大法好时，有的人就吓得直摆手，你还敢说这个呢，小心把你抓起来。于是我就用慈悲的心态和善的语气给他们讲我练功受益的过程，讲大法教导人心向善、道德回升等等。有时为了迫害他们的心结，就直接背师父的相关讲法。我发现不管他们对法轮功有多大的误解，只要我一背法，他们就静静地听。有路远的，当我一路讲真相到他们家门口时，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我，有的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你真是个好人，讲得真好，到屋喝口水歇歇再走吧。2002年夏天，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我开车从乡下往城里走，风雨中看到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驮着一些东西吃力地往前走，当我把车开到他眼前时，他向我招手示意我停下来，我透过车灯光看到他的衣服在风雨中不停地甩动，浑身直哆嗦。他向我喊，我太害怕了，你带我一起走吧。为了安慰他，我说，别害怕，有我呢，你在前面骑车走，我在后面用车灯照着，咱们一起走。当来到大街上，这时风停雨住，路灯下看到水不停地从他身上往下淌。我看他30多岁，五官端正，很精明，一看就是个小干部。他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大哥，太谢谢你了，我是市里的，单位放假， 到这儿来串门，从屯子回来晚了，又赶上下大雨，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可把我吓坏了。遇到你这好心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他一看我开的是出租车，就说我多给你点钱吧，说着就要给钱。我说你要谢就谢我师父吧，谢法轮大法吧。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帮助别人要不讲条件，不计代价，也不记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接着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中共邪党与江某某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特别是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他听后说，听你这么一说我全明白了，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告诉我们领导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和抓大法弟子。记得同年秋季，我拉一个老太太，她和她孙女上车后，我给他们讲真相。她说刚开完会让我们监视你们练法轮功的。我说老大姐，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你们监视这些好人干什么呀？她说做好人，那天安门自焚和那些杀人的是怎么回事啊？我就给她讲真相，告诉她大法弟子不杀生，给她背转法轮里杀生一节，然后讲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邪党迫害好人早晚要遭报等等。最后她说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可不给他们监视大法弟子了。2004年夏季，我拉一个20多岁的女孩到外乡镇，怕路远油不够，我拿桶加油的时候发现钱忘在车里了，当我回来拿钱时发现钱少了，我当时没吱声，心想钱一定是他拿去了。在路上我想，他拿了我的钱我还救他吗？这念头一闪，师父在转法轮书中的法马上就显现在眼前了。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我马上意识到我这不是动心了吗？我觉得很惭愧，立即发正念清除他，开始对他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说，我妈身体不太好，我想让她练大法，当时车上没有书，又因修路车到不了她家，我只好给她几个护身符，让她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照着护身符念了一遍，连声道谢，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充满了愉悦，又有人得救了。在这些年的讲真相中，很多时候用自己为别人做好事、帮助别人、关爱别人和不多收车费等办法来证实大法的美好，树立大法弟子的形象，从而救度他们。由于不断背法、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自己在理性上不断的升华，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再加上周围同修的鼓励，使我讲真相的效果越来越好。有的时候背法给世人听，能清除众生对大法的误解，效果很好。有很多时候听真相的人情绪随着我讲的内容变化，例如当我讲到大法的美好，给上亿大法弟子带来了身体健康，使人道德回升，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时，有的人就发自内心的赞叹。当我讲到大法弟子被邪党酷刑迫害致死、致残或成植物人时，有的人就随我一起流泪，有的人咬牙切齿骂中共邪党。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呵护中，几年来面对面讲真相，我没有出现任何危险，讲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一天我顺便看了一下，共有16人得救，因为听的人多了，也有出现重复讲的现象。例如2003年夏天，在城外有几位妇女上车后，我给他们讲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其中一人马上就说 你讲的这些事，我去年坐车就有人给我讲了，也是开这个车的，和你岁数差不多。他讲的那些，我跟屯子里的人都讲了。我听了真高兴，我知道那就是我讲的，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开这样的车，面对面讲真相。我想如果我们都这样讲真相，而听真相的人也能像他这样与别人说，那我们救的人会更多，影响会更大，效果会更好，正法进程就会推进得更快。在2003年新年前夕，我在出车讲真相，看到有人在一个小学的大墙上贴东西，还有不少人在看。我到跟前一看，全是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宣传品。我暗下决心，有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绝不允许这些害人的东西存在。第二天3点多钟，我来到该小学墙外，因对面是正政府，扯得声音又大，开始有点怕。一想到这些东西对世人的危害，我马上镇定下来，把20多张大幅漫画全部撕下来。后来发现同样的东西在人民医院、4小学、5中、林业局附近的宣传栏上、电线杆上都有，我就利用几个早晨的时间全部把它们撕了下来。我清楚师父一直在加持着弟子，我只不过在人类这个空间中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比起其他修得更好的同修还是差得很远。例如最近和同修到乡下发资料，得知本地同修几年来一直到农村发放资料风雨无阻，走遍了全县的每一个角落，其间的故事非常感人。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精进打下基础，才有我们面对面讲真相的好环境，真诚地感激他们。今后我一定要更加精进，做好3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同修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世人。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生命在修炼中升华。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结法缘，走上返本归真之路。我是由于气功热走入修炼的，也许是有求道之心吧，家里佛教的、道教的、乱七八糟的气功书买了一大堆，有的甚至看不懂。1998年11月，我有幸得大法，才真正找到了人生真谛，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路。1999年720，突如其来的打压迫害，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弄得我们不知所措。后来我们渐渐地明白了，这么好的功法被诬陷，作为弟子有责任走出来维护大法。2000年6月，我们本地的几位同修决定一起去北京上访。那时去北京一路上盘查很严，我们在师父的呵护下顺利地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同去的同修陆续被绑架了，最后只剩下了我。我在广场上徘徊了很久，回家还是不回家，思想中反应也很激烈。如果现在回去呢，没有人知道我来过北京，工作、家庭等都不会受影响。如果留在这里正式大法，就面临着有可能失去一切。可是我是大法弟子啊，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来正式大法的吗？我怎么能临阵逃脱呢？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没有错，于是我定下心来决定维护大法。心想要是能遇上一位同修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上打横幅就好了。师父看到了我这纯净的一念，马上就真的安排了一位同修与我在天安门广场上神圣地拉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感谢师父给我这么一次正实大法的机会。了宏愿，助师正法，救度众生。2005年底，看到网上同修介绍如何装锅接受新唐人电视台的交流文章，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悟道这是师父的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大面积的装锅对救度众生能发挥很大作用，我们也应该行动起来。在此我们也借此机会感谢明慧编辑部同修的付出， 通过明慧这个窗口，把我们大陆同修和海外的同修紧紧地连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及时地了解到各种资讯，为我们救度众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和一名同修协商后，马上分头寻找货源。事实上，当我们的想法符合了法的标准，救人的标准的时候，师父就会帮我们，真的是这样。一天，我去市郊的同修那里，顺便打听买锅的地方。同修就把我带到了那个店铺，发现那里正好有75公分的锅卖，于是我们就买回一个。在同修家，根据网上的介绍，发正念清除干扰，请师父加持。经过反复调试后，终于安装成功。有了第一次的安装经验，我们陆续装了几个。后来负责安装技术的同修出事，摔成重伤，动不了，装锅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本来和同修配合装锅，我只是打打下手，况且装锅时还要钻机打洞，安装锅盖，在楼顶上爬上爬下，这些对于我这个女性来说也有一定的难度，以前在家里从没有弄过这些粗重的活，所以这一下得全靠自己独立操作，还真觉得有点压力。这项目刚刚有了头绪，也不能停啊。不管那么多了，喊了另一位同修帮忙，先在自己家里试装。在实际操作中，我慢慢回想起了同修的操作过程，渐渐摸索出了一些装锅经验，还教会了几个同修，然后又把技术传到了外地。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渐渐地生出了很多不好的人心，做事心、正视自己、显示心、妒忌心、私心、抱怨心、情、分别心、求名求利等，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遭遇流离失所后，我精神压力很大，正当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与一个同修配合，新建了一个资料点，负责几十位同修的资料供应，又汇入了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在流离失所期间，各方面的压力可想而知。2008年8月下旬的一天，家人来看我说，给你准备20000块钱，你想办法去国外吧。国外的修炼环境宽松，可以堂堂正正的修炼，没有这种残酷的迫害，没有这种精神压抑。说实在的，处在那样的情况下，心想要能去国外也好。家人走了以后，我就呆呆地坐在凳子上，靠着墙静静地思考着。修炼这么多年，能走过来也是很不容易。想想当初进门一起修炼的，真修的还很多。可也有不少人放弃不修了，有的转入了其他的教，有的走向反面。能在这巨难中坚持下来的，若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又怎么能够走到今天？这场浩劫毁了多少众生，谎言迷惑了多少世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至欧洲圆明网》中说，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全世界其他地区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除圆满自己的一切外，都是在揭露那里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我怎么这么自私，只为自己安危考虑，只为自己打算呢？被中共毒害了的中国民众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啊。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后，我放弃了要去国外的想法。晚上给师父上香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在师父的法像旁边的墙壁上开了15朵优昙婆罗花。我知道那是师父对我的鼓励，真切地感到师父就在自己的身边，时时刻刻地看护着弟子。配合整体清除邪恶宣传栏。2008年8月，本地一个社区制作了一处几米宽的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邪恶宣传栏，几次清理又重新挂出。后来又发生了两位同修去清理的时候被恶警绑架。一天有同修告诉我，过些天准备再去清理，你也参加吧。同修走后，我不好的念头开始往出翻。面积那么大，又是人多的大街上，而且有人蹲坑守着，不安全了，本身自己又忙不过来等等，总想替自己找个不去的理由， 其实就是一个怕心，保护自我的心在作怪，说到底就是私心。人往往把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当成了自己，在修炼的路上阻挡着自己前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文中说，大法弟子不能做到维护大法的作用是无法圆满的，因为你们与过去和将来的修炼都不同，大法弟子的伟大就在于此。想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全宇宙中最荣耀的生命，面对世人的诽谤，自己不敢出来维护师父、维护大法，我配得上这个称号吗？我还是大法弟子吗？在法理上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后，清除自身空间长这些旧宇宙为私为我的拜物，及时归正了这些不正的念头，积极地投入到这次整体配合的行动中。本地的同修也都积极地参与，高密度地发正念清除解体邪恶因素，同时向那个不明真相的社区写信讲真相等。参与和不参与清理的同修都发出这么强大的一念，绝不允许任何邪恶生命诽谤师父、污蔑大法、毁灭众生，请师父加持，护法神看护，那里所有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微观的、宏观的生命都起正面作用，选择美好的未来，清除解体世人背后操控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被救度。这天清早，参与的同修都如约来到指定地点。在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邪恶的宣传栏被我们迅速彻底的清理干净，然后贴上了真相资料不干胶，救度世人。从此以后，那里换上了其他内容。这就是我们一旦形成整体，邪恶自灭。回想自己修炼已经快11年了，尽管曾经被非法拘留、强行罚款、非法劳教，都动摇不了我修炼的决心。虽然还有很多的人心没有修去，我会在大法中不断地归正自己、修好自己，在修炼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跟着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